相信大家都会有印象，就是在我们今年星期六早堂崇拜由二月开始，我们就会讲阿摩斯书，除了有些指定的崇拜的讲章或者讲道是跟门训有关联之外，我们六组一班的同工是跟大家去分享阿摩斯书。未祷告之前，我想跟大家去温一温少少嘢。相信大家都知道阿摩斯书是一卷的小先知书，圣经所辑录的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新旧约合埋有66卷，旧约39，新约27，乘数表3×9=27，好记啊，3×9=27。如果我们去看翻旧约的话，我们会知道39卷里面包括摩西五经，我们称之为律法书、创、出、利、民、申，跟住咧继而有12卷的历史书，包括书、士、德、撒上、撒下、王上、王下、代上、代下、拉、尼斯，即是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过了这12卷的历史书之后，我们会出现的就是5卷的诗歌书，八诗箴全歌，继而就大先知、小先知跟住出现了，是不是赛耶、埃杰但这五卷的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的分别，不是在于个先知大一点和小一点，是在于大先知书记载的章的篇幅是较长。大家留意到就耶利米哀歌好像不是很多章，但因为他和耶利米书52章一起咁连贯，所以称之为大先知书。大家识背小先知书未啊？何以摩俄拿尼红哈番该阿玛。如果我哋识背晒咧，所有目录咧，卷圣经快好多啊，所以唔需要靠手机。研究过咧，手机揾圣经系慢过打开圣经书嘅，所以弟兄姊妹们背下目录啦。当我们去看到小先知书里面其中一卷书，就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书是我们今年六组的同工们去选了出来，是跟大家去透过阿摩斯书去分享的。首先我们都知道阿摩斯这个人，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志根传道在第一章都有提过阿摩斯这位的先知，他本身是南国的人，但是圣经记载他是北国的一位先知，他力斥北国一些的王或者是贵一些的祭司啊等等。我们看到阿摩斯这个人本身是南国的提哥亚，近住耶路撒冷以南左右是12里的地方来到出世。他本身不是一个祭司或者先知的家族出身，但是他是一个牧人，特别他是修理桑树的。后来神拣选了他，呼召他起来作先知。来到这里大家都有印象了，阿摩斯不单止他务农，他专业，原来阿摩斯是知识都挺丰富的，例如他对菲利士和叙利亚的历史，尼罗河每一年反滥的情形他都很了解，再加上他时时去到北国的地方来到去卖羊毛和 去办理一些桑树的果子来到买卖的时候，因此他对北国的情况都了解。神拣选阿摩斯，他正正是乌西亚作犹大王，大家都知道北国和南国分开了，我们看到乌西亚正正是犹大作王作过王的时候，而耶罗波安二世就是北国以色列的作王的时候，刚刚这两个的期间是最丰盛和最兴盛。在这个时候阿摩斯就在北国里面 以他自己的独特的性格直言来到去讲出北国的问题。真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刻我们有没有想起北国出现什么问题呢？因为当时呢太盛世了，太享太平了，因为耶罗波安是一个军事的强人，他能够呢拿回当时从亚兰所占他的地方，他都能够拿回来，又打败亚扪人。在这段时间呢正正繁盛的时候，所谓繁荣升平的时候，在社会方面呢出现贫富悬殊，在宗教信仰上面呢一班属神的子民已经不是真正去过敬拜的生活，因为已经松懈了。社会上面贫富悬殊，再加上又有贪财的富人，有钱的人出现，在这刻神就兴起亚摩士，亚摩士来到去斥责、宣告、提醒。至今传道最先的时候，跟我们透过第一章加上第二章开始那几节，告诉我们列国三番四次地犯罪，神是不会免去他们的刑罚。潘世宝传道、Jenny 传道透过阿摩斯书的第二章来告诉我们，神很爱他的子民，神管教他的子民，兴起了先知来跟他们讲说话。3月25号最近的了，就是潘锦荣牧师 Louis 牧师跟我们透过第三章来告诉我们，神兴起先知向他的子民来到宣告，神发出命令警戒他们，但是很可惜这班子民不听神话，伤透了神的心。今天进到入去阿摩斯书的第四章，透过1至13节，我和大家去分享整卷的阿摩斯，就是记载先知阿摩斯去到北国以色列那种的指控，去控诉呢这班的对象不是一个人，是整个的以色列国，特别是上层社会。今天我定我的讲题也都是指控，让我们在神里面重新透过这段的圣经，看看神对我们属神的子民又有什么教导和提醒。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圣经真的很宝贵，你能够让我们每日透过66卷圣经，你的宝贵话语，不论旧约新约，都与我们有益、有教导、有提醒。属神的子民在香港一个这么自由、这么安全、这么好的天气之下，我们能够有这么美好的地方、美好的殿，你要敬拜你，我们全是感恩。父神，求你来到祝福拖大今天早上这段时间孩子和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会众们，透过阿摩斯书的第四章，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有得着和提醒，以致我们可以饱足离开这个会场，来到见证你的荣美。全言将以下时段交托，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大家有程序表的话呢，程序表的内页已经是印载了阿摩斯书的第四章1至13节。我想呢今次呢我跟大家去分段来读，让我们更加拿捏到和了解阿摩斯书第四章的记载。阿摩斯书的第四章1至3节，请我们慢慢读出这三节的经文。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哦，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贫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 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圆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你们各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唔该晒。首先咧，我哋睇睇呢段嘅经文咧，有少少嘅要作为解释一下。我哋睇到咧呢度有提到巴山母牛。巴山呢笪地方咧，其实系约旦河以东，系以肥沃嘅草地同埋优秀嘅牛只驰名嘅。先知引用巴山嘅母牛，其实嚟讽刺紧啲乜嘢咧？我以第一段一至三节，我以我嘅讲题指控引入去第一段。呢度系指控咩咧？就系指控欺压穷人嘅贵妇。原来咧呢段圣经里面咧，第一节就已经讲到。哇！呢班嘅母牛其實係講緊婦女，先知借用巴山嘅母牛嚟諷刺生活奢華嘅北國嘅婦女，因為佢哋咧慫恿自己嘅丈夫欺壓窮人嚟到增添自己嘅享受，甚至佢話：嗱，走來，我們喝吧！就係講緊。他没有看到一班的贫乏人的需要，反而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欺负欺压这班的贫乏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见到有人贫乏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第二节这段圣经说，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就说什么呢？日子很快来了，人必用勾将你们勾去。其实这段圣经呢，就这么看我们好像不太明白。我们了解一下一些历史背景。原来古人呢赶牛群上路呢，是拖着什么呢？是牵着套住在他口那个的勾，同时呢用叉来到去赶这些牲口向前行。而事实上亚述曾经用类似的方法来到赶逐一些俘虏离开自己的国土。神指控这班的贵妇，倘若继续去欺压穷人的话，将要面对的是好像这些牲口一样悲惨的下场，好像这班牲口一样，好像这班的俘虏一样，是用勾勾住。神指控他们。第三节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你们各人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其实哈门呢，哈门这个地方呢，原文是没有特别去指导是什么的地方，但有释经家就认为可能就是指亚述的一座山名，百姓呢被掳往到，即是掳到去这个山的时候，学者去解释那个山啊，甚至乎称去做乱葬岗、粪池。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和华神去指控这班欺压穷人的贵妇，说他们如果继续去欺压的话，甚至乎他们好像一些的敌人攻破了城门，得到个破口，有个窿，咁一路一路被牵到拖到去到粪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哋有冇欺压穷人呢？或者我哋细心想，冇啊，我哋都冇乜去虾一啲穷人，我哋好眷顾穷人添。记得好耐之前咧，我上一个嘅课程。听到一位基督徒的心理辅导老师，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基督徒要听道行道，耶稣基督十架的牺牲的爱是教导我们学习付出爱，不是我们没有帮穷人或者我们没有虾他就已经够，而是要付出爱， 一样先至系知道而行道。既然知道有人需要，我哋用咩心嚟对待呢班有需要嘅人呢？相信大家都知道，恩福堂喺天气寒冷嘅时候，约莫十二度左右，我哋开放停车场作为一个避寒嘅中心，俾有需要嘅人士。我眼见咧好多嘅同工们，一啲弟兄姊妹，甚至退咗休嘅一啲主内嘅弟兄姊妹，肯起嚟做义工。亲爱弟兄姊妹啊，呢啲就付出爱咯。佢哋肯牺牲，佢睇到人有需要，贫寒人有佢嘅需要，具体行动就系俾地方去休息，可以安歇，甚至乎拎上暖汤嚟到同佢哋倾偈。呢班嘅同工，呢班嘅弟兄姊妹，佢一样要付出佢嘅爱。佢不单止冇欺压或者欺负穷人，是知道行道付出爱。我们又得到什么提醒呢？第二方面，透过第四节和第五节，我们不妨去读读这两节的经文。起，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巴达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献全告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新译本这样去翻译这两节圣经，新译本这样记载，你们去巴达利犯罪，去吉甲增加过犯吧，每早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献上你们的十分之一吧。以色列人啊，要有教的饼作感谢祭献上，高声宣扬你们自愿献上的祭吧，这原是你们喜爱行的，这是耶和华所宣告的。这两节圣经正正就是提到神正指控虚有其表的宗教。刚才在开始和大家去分享今日的经文内容之前，都有提过当时北国正正享受安静繁荣，是吗？那一刻冇了，不想其他了，在宗教上面也许都一样有做。正如这段圣经这两节经文所说，先知就是对他们一种的讽刺。摩西律法原本定百姓每三年 每年都有三次来到献祭，三次是包括除酵节、七七节和住棚节，一年三次要去朝见神，并且要将每三年那些的土产的十分一留低给穷人。好可惜，在这个时候那班属神的子民，他做的是被人见到，他只是将，可以说他们只是有祭祀之名，其实是没有祭祀之实。宗教活动照常地参加，但实际上和他的生活不相称，所以先知这样指控他们，纵使你加增去献祭几多次都好，都无济于事，神绝对不会喜悦和悦纳他们的献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奉献心在哪里呢？我们的奉献态度又如何呢？我们被人见到的是不是只是一个奉献动作， 以为每个月我们做足奉献，但却忽略了，正如今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的提醒，还有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都提醒我们，我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去敬拜神，如此去侍奉神，乃是理所当然。弟兄姊妹啊，我们摆上的是不是只是人见到，但我们心是怎样想呢？我除了负责一个的团契之外，我是隶属于三福部，我是三福部的同工，在座我都见到有三福的手足坐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敬拜。我非常之欣赏和看见三福手足的摆上，我时刻都感谢神。弟兄姊妹啊，你知不知道三福手足他们要花上很多的时间去背诵三福的大纲，希望可以一字不漏，以致很流畅地将整个的福音大纲向同人去传福音。他们要摆上时间，摆上精神体力，特别我见到一些中年龄层以上的，他们很客气地就说，哎呀，我们没什么记性的，但他都来读，所以令到我非常之感恩。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过星期三晚上，甚或我见到有时星期五早上，又有星期日完了崇拜，他们赶着去参加三福，接受装备，吃不到饭的，好赶啊。有时主若许可，主恩典到，吃一个包他们就去出队，接受完装备又要出队。在外面看上来很辛苦，在外面看上来哇很饿啵。但请我弟兄姊妹，我发现呢，这几年我越在恩福堂看到三福出队，越看到他们越甘愿摆上，他们不觉饿的，吃饱都不及去真正去传福音，得到福音的果子。那种的喜悦在三福的手足那里我就见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纵使有很多宗教的活动，我们是不是全部都参加了呢？是不是人看上来你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在大诫命、大使命上面，我们就很大亏欠。保罗他活着为基督，正如今天我们奉献的经文讲，五章十四、十五节，他是见证基督，他要得着基督。我们基督徒要领受教导，凡事要交托祷告，我们要谨守大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更加要爱人。继而我们要领受大使命，好像三福手足一样出去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去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作主的门徒。今日我们很感恩已经是成为主的门徒，但我们这个门徒会不会只是虚有其表呢？只是参加一些宗教活动，每个星期我们都回到殿里面敬拜神，跟着很讲紧地连祝福都未领受，要去酒楼霸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这方面去反思，不要好像昔日的以色列民那样被神来指控谨守一年三次走去献祭又如何。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去学习谨守大诫命，我们去领受遵行 大使命出去传福音。第三方面是透过第六节去到第十三节，可谓长的篇幅，但是都慢慢去读完这一段的圣经，好吗？好，第六节开始，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没雨，没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成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以旱风梅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剪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城邑，如同我从前倾覆所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神光变为幽暗，随踏着在万，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十三节，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到神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的高处的，他的名就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当我们看第四章阿摩斯书第四章，由第一节一路一路去进入到第六节，我们见到耶和华神都指控以色列民，是唯一去到十二十三节，我们稍微见到阿摩斯先知他有一个的赞美。第三部分透过六节去到第十一节，我们见到呢阿摩斯先知他指控一班教义不善的以色列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义不善，我们何时会讲到这句？多数在家里说你的儿子，说你的女儿教义不善，说了今天翻风了又不穿衫，呢流鼻水了，教义不善，是不是？不听话，不听话的人呢，你会出这句教义不善。其实第六节开始这段是一段的短诗，是指出耶和华神去透过或者是藉着五个的刑罚，包括饥荒、旱灾、农作物的毁坏、瘟疫和地震，也都让这班百姓去知道，叫他们回转。很可惜，当我们去看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次我们的耶和华神都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教义不善，话了这样，都是这样，继续这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是吗？你阿妈是这样说的，你阿爸是这样说的嘛，硬是不听教。我们先看看第六节里面一个的解释，如果就这么看这只牙齿干净是说什么，其实说什么都没有入口，吃完东西就有牙了，撩下牙的，没有东西落口，为什么？饥荒， 饥荒的情况出现。所以呢，新译本说，虽然我使到你们各城的人牙齿干净，即不是令到变白，不是特别牙膏，而是呢说各处都缺乏粮食，所以没有食物，摄不到任何菜蔬在牙罅，但你仍然都不归向我。我们的神几伤痛啊，一路指控他们都不肯去改。在收割的前三月，是指每年的二三月，那个时候呢，春雨的农作物呢应该是收成非常之好的。但是神去话俾你知，我是掌管万物的神，我令到呢度有雨，嗰度冇雨，呢度可以收成，嗰度冇收成，但是你哋都睇唔到我是掌管万物嗰位嘅神咩？最后第十一节里面有提到，从火种里面呢去剩低一根嘅柴，就话嘅咩？经过刑罚之后，剩余的余民啊，剩下的人又怎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段的记载，耶和华神指控一班教而不善属神的子民，是不是都同样跟我们说，先知在这个的审判，在这篇的审判的信息里面，最后加插了，就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们又要怎呢？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研究阿摩斯书，我就会定阿摩斯的主题就是这一句，预备迎接你的神。神几多的宣告，几多的指控，是要我们回转，预备迎接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位创山造风，将人心意，即是将心意指示给人知道的这位神，他是脚踏在高处。在这段圣经里面，脚踏在高处，古时的人呢，他们战争之后，王打赢了，脚踏在敌人的背脊，所以高处呢，这里原文是含有背脊的意思，就是说脚踏着人的背上，就表示胜利。亲爱的弟兄姊妹，去到这里大家清楚吗？我们的神是掌管万物的神，他一路去透过第一章，一路来到第四章，他非常之伤透个心。他见到一班的以色列民竟然在几方面去欺压穷人，不能够好像神的爱那样去爱人，他又宗教表面上做得好好，虚有其表，但实在不是真正有宗教上面跟神的关系。甚至最后神无数次去提醒，都是教而不善。我们又想到些什么呢？曾经有位传道人他的分享，这位传道人呢，初初出来牧会的时候是牧养青少年，后来神让他经历不同的身体上面的毛病，所以他现在不能够做青少年，因为很多时候他手和脚都会麻痹，拍掌久一点都会感受阵痛。但是当他跟我们分享他以前牧养青少年的时候，有一段很深刻的经历。他受聘于一间的教会，在一间的学校里面，当他知道自己要牧养青少年的时候，跟那位的干事沟通谈话，了解青少年事工，才知道原来少年人团契只有9个人， 青年團契得十二個人，加埋僅僅二十一個，又冇導師。呢位嘅傳道人就同呢位嘅幹事每天恨切為著呢個團契，為著呢間教會嘅青少年人發展嚟到禱告。佢同呢兩個嘅團契嘅青少年坐埋一齊查經，一齊帶著佢哋認識耶穌基督。但係得翻嚟嘅係一班非常之冷漠嘅青年人，佢哋話：耶穌我見唔到，又經歷唔到。信仰对我来说可有可无，得闲我就回来跟下你传道人看看圣经咯，不得闲他又不得闲是追韩剧和日剧，不得闲我就不回来咯。哇，这个传道人流了多少的眼泪，这个传道人和那位干事日日都为这间教会这班的青少年祷告。直至到有一天，这间学校来的嘛，学校放了学之后，这个传道人突然之间望到，咦，好静啊，间学校没什么做的时候，那天他就走了出去。当他走出去，外面很吵、哦、原来间学校外面很吵、哦、附近的公园、啊，很多人在打波，在玩，甚至乎有些在跳 break dance， 那时兴过，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兴了。但是他在一些角落头的地方见到一些青年人拎着书，三两个坐低在那温书。他看着这几个青年人，他突然之间想，那边学校空的，没有人用，这边嘈喧巴闭，但有几个学想有安静的地方温书。他就回入自己的办公室祈祷祈祷祈祷祈祷，祈了很久，终于神给他有亮光，他要跟学校去谈，因为不是你说要开学校就开学校。他就很勇敢地就是跟学校方面接触了。请问学校放了学之后，当礼堂的地方，即是有一个小礼堂的地方不用的时候，可不可以借给我来到开放做自修室，给青年人入来温习嘛？校长不想，校工更加不想，好大难阻啊！哇，你不是叫我留下？这位传道人非常之聪明地去说，不用不用，我留就得了。跟着校工说，哇，我洗干净个洗手间，第日上堂用的嘛，撒污糟了。这位传道人说，不用不用，每一天青年人用完我洗完就走。校工听完之后，你说做的，校长怎样呢？想了很久，哇，这个传道人都很聪明啊，用一段圣经跟校长查经，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不是叫你摆什么、啊、摆你学校而已，是不是？哇，讲了很久，这位校长呢终于被这位的传道人感动了。好啦，一至五留低个地方俾你用，但系呢位嘅传道人请你记得记得执拾干净，交翻俾我哋学校第二天要用噶。呢位传道人就开始对住佢嗰班教而不善嘅青少年，因为需要支援噶嘛，约晒佢哋翻嚟嚟到倾开大会，都请你哋翻嚟读书。其中有好几个青年人仲系踢住人字拖嚟，踩住白饭与踩争嗰只，觉得你点搞都搞唔到啦！我哋都冇兴趣翻嚟查经啦，何况喺出面揾啲人入嚟，冇乜兴趣。 这位传道人和那个干事继续每天祷告，等候神的心意。不出几日，这班教而不善的其中有两个的青年人竟然不知因着什么，事后都知道，因为神感动他们。他回来竟然说，传道人，我们都想回来读书，因为老豆呢现在没事做，日日回来骂我两兄弟，我们两兄弟日日被他骂，我没有时间温书，死的嘛，慢点离开啦，给我们下来读书得不得？哇，传道人不知多高兴啦，由他们两个人就开始了这个地方做自修室。出去外面找那几个坐在地下的进来，即是他们不是基督徒，但进来给他地方来温书。这位传道人不单止这样，甚至乎和教会里面一两个的领袖去商议，因为传道人有时晚上都要出去探访，探访的时候谁看这班青年人呢？请这些的领袖来跟他顶间，其实真是帮手看一两个钟，等个传道人探访，探访完回来这些的弟兄姊妹走了。初初领袖们都嫌烦，我明明放工回来可以吃住家饭休息的嘛，结果又要来帮下手。但当他见到这个地方越来越多青年人坐下来温习，那几个的弟兄姊妹都雀跃了。哇，原来竟然那么有果效的，这些人会入来温书的，多了那么多青年人啊，未信主的。感谢主，这几个最先入来帮手的大哥哥跟传道人聊天，又每日因为来到自修室，传道人就邀请他们，我们开始自修之先用三个字，不多不多，三个字就看圣经了。整整下凡是入来自修室的，剔完道第一件事就是坐下打开圣经，读完圣经自开始温书，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最重要，这位传道人对着那十几二十个的教义不善的青少年，神改变了他们，全部都回来在自修室来到温习。这位传道人最深刻经历的就是他们用过去的 past paper， 即是那些过去一些的考试用过的问题题目，来到将它修改，花功夫花心机和这班来自修室温习的一班青少年一起做题目。就是因为他这样做，竟然整个屋苑里面大部分青年人家就算有地方温书都好，都走进来。短短一年时间，这间教会主日崇拜只有21个坐满的话肯回来的话，结果一年后80多个都是青少年，因为他们经历到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阿摩斯正正是看到别人的需要，他就去宣告，看到这班以色列民那种的心理完全不是看到别人的需要，那种的难过是因为神透过阿摩斯去宣告。我们有没有看到别人需要呢？我们有没有学校耶稣基督的牺牲大爱？我们谨守大诫命，遵行大使命，我们与一班同路人一起来到祷告呢？阿摩斯书是针对当时北国社会的各种的罪恶，指出他们的问题。阿摩斯先知他提到一班属神的子民自以为热心献祭，但他们腐败的生活实际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几敬虔，几咁去参与一啲嘅宗教活动，都系冇意义。甚至呢班属神嘅子民，以为自己同神立咗约，系属神嘅子民，冇问题。但系神却透过亚摩斯先知嚟到宣告，神会刑罚佢哋。 亲爱弟兄姊妹，我哋对住我哋嘅神，有冇怀咗一个敬而畏之嘅心？让我哋生活上面唔好虚有其表，让我哋唔好欺压他人，更加肯付出爱。最重要，要听到、行到，唔好做神话一句，你哋系教义不善嘅子民。我哋同心低头祷告。当我哋祷告嘅时候，我哋有冇睇到身边人嘅需要呢？我哋祷告嘅时候，有冇思想到我哋系咪属于嗰种安于现状，以为我哋各个主日翻嚟崇拜、参加教会嘅活动，系一个敬虔嘅人呢？当我哋祷告嘅时候，我哋有冇思想到我哋今日用乜嘢嘅生活嚟到敬拜我哋嘅神？是不是表里一致呢？其实我们可以不会好像神的子民昔日阿摩斯的时代，神去指控他们，我们可以有更新、有改变。在这一刻，请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座位里面去反思，倘若做得不好的，向神认罪悔改，然后我片刻跟大家祷告。神啊，今日我们透过阿摩斯书、阿摩斯先知的指控，他的宣告就是神你的指控、你的宣告。神啊，我们不要学习到昔日北国一班的贵妇欺压贫穷人，但是我们仍然更要学校耶稣基督肯付出爱，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去伸手以爱相道，我们听到，我们行道。神啊，求你给我们过敬虔的生活，我们不要虚有其表，只是以为做了基督徒应该要做，亲近你，回到你殿里面敬拜、奉献，甚或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就算。神啊，求你给我们献上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全然来到拜上，是生命更新的拜上。神啊，求你给我们能够时刻亲近你，让我们去明白和知道你的心意，不要做薄翼之子，乃是要做一个受教的人，免得神你指控我们教义不善。父神啊，求你听到我们刚才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认罪或者立志的祷告，求你悦纳，引领我们生命更新。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